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接着延续上个讲次啊，在导师药师经讲记。那目前我们是上在，可以看一下这个灌科了啊。我们现在应该是在这个丁山哦，供养受持意，那里面又可以分作物一啊。供养的护持，那从讲义的116页开始啊，那这段文实际上是前面因为佛说完了这些药师就释迦牟尼佛说到这个东方净土就药师佛他所过去所因地所发的行，乃是在这个丁二了丁二主要的内容就是持咒持咒可以消除这个病苦。那因为这样子之后才是丁三供养受持意那第一个是物一供养得护持。那接下来就是本经的当机众曼殊室利菩萨，或者我们另外有一个语词曼殊室童子等等，他些的说明的内容，那里面又可以分作他自己修供养行，还有极恶的护持意那修供养行，这主要是供养这个佛啦供养佛，还有供养法，还有供养这个弘传药师法门的法师也可以把它理解就供养三宝。好，那极恶是在讲义的119页的护持意中又可以分作根一曼殊菩萨的护持曼殊室利菩萨的护持，那另外的根二诸天护持，那我们之前有提到它虽然是诸天护持，但是这个文还是这个曼殊菩萨所说的了。在119页那曼殊菩萨的护持主要是就是在睡梦中发愿，或者是有修过去有修这个药师法门的它可以忆的过去佛称佛的名号乃至在睡梦中，他也是可以知道过去有称念佛的名号。那之前有提到，只要忆起称念佛的名号，那在恶道受苦的就可以马上呢投身善趣了。如果是在善趣中，那转增更加的福更有多的福。甚至之前也有提到可能被冤枉被入监的被关押的，也可以因为称念佛的功德而消除了那前两天，或者前几天，在日本的新闻也有一个是被冤枉而关了，大概好几四五十年。那他的姐姐为他奔波也是将近60年，最后才那个法院才说明这个监察官的证据可能有一些不足。所以他已经被冤枉关了40几年，所以如果依了本经药师法门的称佛的名号就这样的事情就可以消除所以消除就是可以避免被冤枉关在监狱或是受刑罚的。好，那这是主要是曼殊室利菩萨护持，就是乃至在睡梦中也可以忆念起佛的圣号了。那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有提过了。称佛的圣号有种种功德那尤其是跟他因地所发的12大愿，如果相应的话，他的愿是容易满足的好，那第二个根二诸天护持那诸天护持主要的内容是在121页经文就是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天众都会来护持修行法门的人那接着。在124页，一样是在诸天护持那除了会受到这个地方供养金像、供养佛像、修药师法门会得到很多天众的护持之外，在124页这边又有提到这个地方没有发生横死，就是本来命不该绝之前也有新闻报道嘛，有人要自杀，结果跳下楼之后压到的是走在行路马路上的行人。那这个跳楼的人本来没有死竟然没有死，没有不能这么说啦，是说他 本来是想要自杀嘛，但是却压到别人，别人死掉，所以就类似这种有意外的事情，这种恨死命不该绝的情况就不会发生。就是这个地方叫修行供养金宝称佛名号修药师法门的这个地方就没有。那另外的除了没有这个恨死的情形发生之外，那在124页的经文这边有提到嘛，假设被这个诸恶鬼神夺其精气，那夺其精气会怎么起，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就是可能这个人啊精神就有点混淆。一般我们可能以现在这种所谓的医学术语，大概是精神失能啊，或者是失觉这种精神上有点不太正常。那如果修药师法门，就是你本来只是因为外在的影响啊，有些情况我们之前有提过，然后在经典上或者在古德的这些忏文啊，像三昧水忏这些忏文，除非你过去有造这些恶业嘛，今生可能会盲聋喑哑啊，这神志不清之外，假设你是因为外在的，如同这边所说的诸恶鬼神夺其精气的话，那就算你被夺走了，再修这个法门就可以恢复，慢慢的恢复这个正常，身心健康，然后身心安乐，如同经文这边所看到的。好，这个是关于在前面所提到的起一起二的得护持义，那就是悟一啊，就是我们现在是在如来正如来开示中又奔做一正行愿嘛，那善巧方便，那在善巧方便中的丁三，丁三我们这边的有没有刚刚所提到从116页的供养受持义，那又分作供养的护持义。接着就是第二个悟二，从讲义的124页这边受持得加倍义，就是受持啊。那导师在文上的特别是又说到不是只有全盘接受啦，要接受之后去实践，要思维法义。那如果是依慧学的修学次第，就是从听闻闻所成慧，进一步到思所成，那最后呢修所成慧啦，那最后才会依着这样子的闻思修而生现证无漏慧去断烦恼。所以这边的所谓的受持不单单只是接受或者是念经文背诵经文，而是要去思维经文本身的义理。那如果依本法门来说，就是要了解药师佛过去因地所发的愿所行的菩萨道，那就前面所提到的一正行愿中的十二大愿主要的内容，这样子才会所修的跟佛相应，祈求佛，佛才有办法现身为我们加倍保佑我们，所以那也不是只是祈求式的。好，在悟二这边受持得加倍义这边又分作己一受持的仪轨，那就讲义124页 这段经文所提到，就是要有一个干净的地方啦，那要七日七夜都受八关斋戒，十清净时，那这边清净时指的就是八关斋戒嘛，所以过午不食，所以过中是不能吃饭的了。另外的就是要吃这个素，所以在讲义的125页这边就提到嘛，不清净食，清净时相反就是不清净的食物是什么，就包含了过午吃东西还有吃荤食。那荤呢这个概念荤食呢并不是一般我们说只有鱼肉这些内容，那如果大乘佛法所强调像蒜大蒜啊韭菜这些等等都是，就在讲义的125页的倒数第二行。好，除了七日七夜受八关斋戒时清净时，那这些外在的行为主要是来影响我们内在，就是要生无垢浊心，就是这边所看到的无怒害心。无垢浊心就是你内心跟智慧相应，无怒害心就是跟大悲心相应，等于说你要慈悲要智慧，那之后对一切众生都可以升起这个平等慈悲喜舍的平等救度一切众生的心，那之后再练本经思维其义，这个才叫做受持的仪轨。所以并不是只是念经文背经文就算是， 要去思维经的义理，要了解佛他过去所发的十二愿行，这在讲义的127页。好，接着是在己恶受持孝义这边，第二是祸福。那祸福就是列出我们一般人的希望，一般人的希望，所以这边经文有提到嘛，就是如果你照了刚所提到的那些仪轨，这些修行的法门去一一实践之后，那所得到就是什么，你可以满你的愿。那所以这边经文就提到嘛，所求乐所求的都可以愿得，乐的乐求，随所乐求一切皆随，就满足你的祈愿。那世间的人呢，一般都是什么，求长寿得长寿嘛，求父老得父老，求官位得官位，求男女得男女。好，那接下来导师就提到在讲义的127页这边，导师就提到嘛，这是一般人对这种所谓的这一生的希望啦，我们希望长寿健康，我们希望很有钱，希望很有权势，官位就比较是权势。那你要家庭美满嘛，所以是你要儿女要很多，这是在一般的。那导师接下来在128页开始他解释经文的时候呢，先从世间法，世间有为法去说明，假设这四个都满足你的需求，但你善加利用的时候是什么情况？相反的，有这些好处这些福报，但是你不善加利用有什么样的过失？所以在标题讲义128页标题心事这边，所以善加利用刚所说的这四件事，所以长寿的话我们就可以多做劳役众生造福人群的一些行为了。那利用富裕，就有能力的经济就可以救济这个贫困者，广做文化慈善的事业。那利用官位这种权势呢，就可以革新社会改善民生，就是比较 好的政策是可以改善我们现在像社会上有很多的财富不均或者等等的这种所谓的社会福利，这些跟所谓的官位权势是有关系的。就算你很有钱的人大概也做的是比较，由政府做当然是比较全面的，那有钱人做的大概是比较局面的，就是他可以造福他自己的家乡乡民，但是如果是国家政府他去做的话大概是比较全面，是整个社会的。好，那如果是有了儿女就是要给予他良好的教育，为社会去培养好的人才，奉公守法的公民，所以这些都是比较是善的啦，就是善利用这些所谓的福报。那如果是反面的，反面就是在标题人恶这边嘛，就你寿命很长活得很长但是坏事做尽，这实际上也不见得是好事啊。那如果很有钱自己挥霍，那或者又留给下一代的子孙没有善加利用，大概也是造种种的恶业的。那一样如果是有权势有官位这样的欺凌弱小压迫善良的百姓，或者是有舞弊这些等等事情，最后就弄到身败名裂，那更严重可能要受刑罚。假设就算是儿女满堂，但是都是不孝敬父母，不奉公守法，那这些实际上也是危害自己，也危害整个社会了，所以实际上这些都是比较是负面。那接着在129页这边，从世间的有为法又导出所谓出世间，就是从出世间来说，所以在前面有提到嘛，这个佛教讲的乐有所谓的现世乐、后世乐还有究竟乐嘛，所以这边导师在129页的标题心无这边就来说明这四个有可以做更深一层的解释，也就是从世间的有为法引导出世间法，或者是借由这些所谓的福德资粮世间的福报而去修行出世间的福德。好，所以这导师就提到嘛， 长寿、哦、在标题皈依嘛，皈依、哦、长寿的真实的意义就是除了世间法的很长寿之外，我们应该要得的是什么？法身慧命、啊哦、我们直接看标题，接着是皈厄、哦、就富了，就是很有钱，实际上世间的财富大概还是有尽的、哦、那唯有成就所谓的功德法财、哦、才是无尽的，而且是清净的。好，接着在130页，那官位呢、哦、就是很有权势、哦、那没有什么比佛在、哦、得一切法、哦、所谓的对一切法都得大自在、哦、来说、哦、所以这个所谓的官位权势、哦、应该要如同佛一样成就法王、啊、所以要登法王位、哦、好，那男女呢是从这个特质、哦、就是他的有像以这个诚心善心、哦、当作这个善男子的一种特征、哦、柔和忍辱为善女人的特征、哦、所以这边所有男女初世间的男女、哦、导师这边就用这个所谓诚实忍辱的德性、哦、诚实就代表是、男子嘛、哦、那忍辱呢是女性的特征、哦啊、这个最后我们看标题人三，在130页的这个人三。好，所以修学佛法对刚说的、哦、这四件事情要有深一层的看法理解、哦、就是寿命、哦、财富、官位跟男女、哦、好，所以这 老师这边就说到要证得法身慧命、哦、这个就是对应世间的财、寿命、哦、具备功德法财、哦、登法王位，还有这个有诚实还有忍辱的德性、哦、就用特征、啊、好的这种性质或者、本性来当作愿望， 才是呢药师法门的最高境界、哦、所以从出世间、哦、世间而导入出世间、哦、像也是如同前面一开始 所提到的，本经虽然是给予的是现身的安乐，就是当下、哦、当身可以解决困难得到快乐，但是这还非究竟、哦哦、虽然我们现在、哦、或许没办法马上做到这种所谓的究竟解脱乐，但是我们至少要以这个为目标，我们要有这个观念、啊、你看才有可能、哦、才有可能朝这个方向朝这个目标前进嘛、哦、不然我们只停留在好像这辈子现在、啊、就如同这边所说的、哦可能身体健康啦，也很长，有办法活得很长寿，那也有很有权，也有很有钱，那家庭也很美满，好像就今生就满足了。但是我们忽略的，我们不是只有这辈子，我们说假设这辈子结束之后没有下辈子的话，那好像问题也不算大啦。可是我们知道因为有这个根源的无明烦恼，因为有贪爱这些种种的烦恼，所以自然而然这期生命结束了就会引起下一期生命的开始，所以就死了又生，生了又死，这样子无止境的在三界内轮回。如果我们每天都过应该说每天过一样日子，我们会觉得厌烦，但是如果我们有办法记忆起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前辈子前前辈子所发生的事情，或许我们就会发现好像 每一世过得都差不多、哦、大概就是人生、哦、十有八九不如一世嘛、哦、大概有十有八九都不如一世、哦、所以虽然、好像我们现在可以知道的，我们感受到的现在是很美满很顺利，但是这样的顺利美满它没办法固定，所以它非究竟嘛。佛法所要引导出我们达到的目标是得这个究竟解脱的，大乘佛法所要引导我们的是希望我们可以自己跟帮助一切众生都得到这个所谓的究竟解脱乐、哦、所以呢这个才是最终的目标了、哦、虽然这个法门很适应现在、哦、当身、哦、解决当下的困难，但是我们应该要有更高的理想更高的目标、哦、就是一起、哦、都同得这个究竟的解脱乐。好，这个是第一个了，就受持的效益，就是你受持的依法修行之后有哪些的好处或是哪些的利益。第一个就是得到所谓的祸福，那福从世间的福而引导出出世间的福德，那这边讲的就是这个所谓的清净的功德，那清净的功德是可以让我们成就佛道。好， 好，接着是要讲是根二了哈。那我们上次也稍微提到哈，那总共有分作五个内容哈。好，就是除了祸福之外，可以免难。好，那第二是百怪出现。好，那在经文这边哈，在讲义的130哈，这边就有提到嘛哈，就是有人梦到哈，这个可能有种种的恶相。或者不是在梦中就看到所谓的怪鸟来挤，或于住处百怪出现，那此人若以众妙之具恭敬供养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者，恶梦恶相诸不吉祥，皆悉隐没，不能为患。好，这边导师我们看讲义130页，这边就有提到就是解释经文，在标题人三这边开始下来，就第一个是先从睡觉的时候梦到这个种种的恶相，或者是在平时的时候突然间有这些不吉祥的怪鸟，就是我们认为的，至少我们是一般的人认为像乌鸦这些不吉祥的来聚集家中，或者在家中的附近或者家里面产生这些特殊的现象，像这个产生巨响巨响，或者是这个平时所用的锅碗瓢盆突然间就破了，这些都是没有发生过突然间发生的。那接着导师又举例，实际上在这种自然的现象或自然灾害，动物的敏觉力是比我们人好像是比较更来的敏锐的，所以这边就举例像这个狗嘛，突然间就跳到这个屋外大声狂叫主人就听到声音就赶快跑出来，结果跑出去之后这个房子就塌下来了实际上这个就是可能就是有一些这些所谓的动物能预感灾害的来临像之前的大地震好像也是都有这种类似的报道了，或是大水灾之类的动物的迁徙不太正常的某个物种某个动物的大量出现或是搬移这个都是来显现好像要有什么自然灾害的发生好，不过导师这边举例这些就提出这个遇到这些事情应该怎么去应对了在最后一行在130页的最后一行假设遇到这类的奇怪的现象第一个不要慌了就是要冷静的去对待去应付因为有心一慌大概也没办法面对没办法好好的去处理另外的在131页第三行这边就观察我们今生德行是不是有亏损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造善造善业或者是多造恶业我们就要去要去观察假设真的自己多造恶业嘛你这个从佛教因果道理来说你造恶当然会遭受苦果你不要以为造恶会遭受这个所谓乐的果这比较不符合因果道理嘛假设观察自己德行有亏可能多造恶业的话这时候我们应该要虔诚的去称念这个如来的名号就是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名号那祈求佛的加倍那这些所谓的奇怪的现象自然可以消除了所以第一个你要去冷静的先冷静心身心去面对第二个就是要观察自己到底今生是所修的善行或是所修的行为或所造的行为到底是多的恶比较多还是多造善所以这边就提到了好，如果从这里来说在鬼市这边这里说遇到这些奇怪的现象扰乱的人假设可以依着上面的指示去准备种种的众妙之具去供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那这些所谓梦中所见的恶相或者是在平时突然间发生的不吉祥的现象都会消失不会成为我们的过患好，对于第一个导师这边就提到你一定要先冷静如果不冷静大概很小的意外也会变成很大的过失很大的影响所以第一个要冷静好，第二个就是依着本法门去修持好，这个是属于第一个了就百怪出现难 好，接着我们看一切的部位难哦。那经文这边有提到了哦。那或有水火刀毒玄险恶相狮子虎狼熊皮啊，这算一类的哦。恶相好，这边就是属于比较凶残暴的，当然或许有它的因缘的哈。接着是什么？毒蛇、恶蝎、蜈蚣、有眼哈、蚊蜢等部。好，若能自心意念彼佛恭敬供养，一切部位皆得解脱。好，我们看一下导师的解释哦，在131页。标题诡异这边，第一个是水火刀毒玄险这些的危害啊，就如同导师这边所提到的冲毁房子啊，让失去生命，乃至呢让种种农作物造成巨大的损失啊。那现在也是如此的，像最近大概是加州嘛，我们在寒假的时候看到的是那个好像是南半球，就是纽西兰也是大水灾啊。那最近大概是加州北部中部啊，因为极端的天气啊，他们的说法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大气河流引发的暴风雨啊，这实际上很吓人啊，这时雨量很多啊，他们也是在将近百年没有这么大的水灾。那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我们要水嘛，有水大概会有什么情况？可能就是有水灾。那没有水为什么？干旱啊，旱灾。那好像前两年印象中好像全台湾都在什么公午休二，甚至更严格的，那最近好像台湾也是缺水。那好像2021年前两年，那新竹那时候好像也是6月1号要开始公午停二了，就是停两天公五天啊，结果好像5月30那时候刚好有一阵那个梅雨季节，刚好就将那个水库就灌满水了啦，还好啦，所以好像那时候大概很多地方都是公午休或是更严格的啦。现在的这种环境大环境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整个大环境的改变嘛。那实际上不是只有水灾火灾啦，我们刚寒假或者过年的时候不是大地震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现象啊，我们不要把它当作好像不关我们的事，或者是觉得那些人在受苦很难过。实际上我们也应该去借由这些事情去观察一下，假设我们今天遇到的时候要用怎样的心态去面对去处理。所以整个来说这三界内就如火灾嘛，所以你要怎么去搬到哪个地方哪个国家，实际上哪个国家都不见得是完全的平安啊，就这是整个大环境。所以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观察？佛教讲的无常观、无我观，也不是我们遇到的时候才去观无常，遇到的时候才去观什么无我，应该是在平时日常生活上就好好的观察这些的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种的变化。无常就是说常性不可得嘛，就是我们认为因为我们比较固定的时间又或是固定的这种生活步调生活模式，大概我们很难去发现，或者是我们也觉得好像日子是一天一天过嘛，一天过啊，或者是一月一年这样过。但是如果没有太大的意外发生，大概我们就会喜欢这种模式。那这个模式实际上佛所讲的，佛教所教导的，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就是要无常，但是我们总是会认为是常，因为明天要起来要做什么，大概就会从今天开始去做规划，乃至更远的未来我们也会去规划。所以当我们遇到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大灾害大变化的时候，我们不要把它当作只是新闻事件啊，我们就要去借由这样的事件去观察它所传递的或者它本身的这种所谓更深层的意义，还是无常观无我观并不是遇到事情的时候才去观察无常无我，在生活日常生活上就要去好好的观察。那接着就提到像刀灾就比较是属于战乱的，那毒呢就是毒药，那玄险就是像走到这个悬崖峭壁或者比较危险的这个所谓的围桥险坑， 那这些可能有失主，就是坠落的危险，这是属于所谓的玄险。好，接着是标题鬼厄，鬼厄是举例的是比较凶暴的动物，身边所说的像象、狮子、老虎啊，这些凶恶的狼，或是这个所谓的犬熊，犬熊大概就是熊的一类的啊。那另外是皮，就是它可以站立的熊，所以也叫做人熊。那这个是举例，他们是很凶残的，比较残暴的，那也不见得如此的啊。就是说有些人实际上也是他的残暴程度也不比这些动物了，尤其现在台湾社会好像也好像之前有都一般我们说有这种一句话惹怒一个人啊，现在大概有这样的现象啊。大家如果去看新闻报道，就好像按个喇叭他也就生气了，或者是怎样闪个大灯好像也不行啊。所以好像就是一个动作一句话就惹怒一个人，好像现在的人看人性就好像或是包容性慢慢的就比较淡薄了，这实际上就是整个大环境影响。所以外在环境剧烈的极端的天气，那从人心来说实际上也反映这个现象了。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更提醒我们应该要看到这些现象，要提醒实际上你要觉得这个环境要好，就外在的自然环境要好，或者是人心要好，都是要每个人都变好才有可能。一个人单纯某一群人都学习佛法还是不够的，但是我们还是要依这样子的，至少自己先做好才有办法影响他人。如果我们依就自己都没办法去降服自身的烦恼，我们大概就只能随波逐流。现在大家都是比较仇视心比较多，或是比较没有包容性，如果我们这样随波逐流，大概我们整个大环境就更坏而已。好，接着我们看下来，除了这些所谓比较凶残的代表，就虎狼熊皮这些，另外就是毒啦，跟毒有关系的，这边举例像毒蛇、恶的蝎子、蜈蚣，那这些是毒虫嘛，假设被咬到不是致命就死亡，或者就是可能轻微一点就会发痒发痛。另外的有眼叫蓑衣虫，就跟蜈蚣是同一类，被它蛰到也是如此的，也是会发痒发痛。那导师说文盲在前面已经提过，那实际上这个就是在讲义八十页，就在讲那个十二大愿中的第十二个了，德妙依具愿这边嘛，第十二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贫无衣服，文盲寒热，这个就蚊子或者蚊子同一类的啦。好，这时候呢，昼夜逼恼，若闻我名，专念受持如其所好，即得上妙种种即得种种上妙衣服啦，还有一些宝庄严具。好，这就刚刚所提到文盲是在前面已经提到。好，接着看标题鬼山啊，就假设有这些自然的灾害，或者遇到这个凶恶的动物乃至毒类等等，这些只要能自心意念彼佛恭敬供养，那这些所谓的害怕担心的种种灾难就可以消除得到解脱。好，接着看132页，我们上一周大概是讲到这边了。好，那导师一样稍微来说明一下，在第一行之所以会遭遇毒蛇猛兽的危害侵犯第一个是主要可能过去所造恶业的招感，所以这个有时候呢虽然并不是说完全都是过去所造的业，但是我们身在这个环境，就我们投身到这个地球，尤其是现在这个时空背景，某个程度来说就是跟过去个人所造的业有关系的。那所以如果我们假设了刚好就遇到所谓的大地震之类的，实际上某个程度而言就是我们过去造了某些行为而有影响，但是一样嘛，同样是在遭受这个所谓的大地震，像这样921 那时候我个人是在好像是在埔里，哦，当天也是就是都没有灯嘛，也是凌晨，应该是快一点多快两点，虽然是没有怎样了，但是当下的心情也是好像也是觉得不太安全，就不太安定啊，因为没有灯，夜晚又漆黑，但是又有余震嘛，那时不时就听到这个山崩的声音，好像也是蛮特别的，可有些人虽然是同样是生在台湾啊，但有些人可能就比较平安啊，那有些可能就没有，所以这个也就是说，虽然好像都是过去所造的业，所以遇到这样的现象情况，但是我们说共业中有别业嘛，就是这个道理啊。好，那第二个接着看就刚刚所提到了遭受毒蛇猛兽的侵害，那主要是第一个是自己过去业的遭感，第二个是现前，就是我们当下或当生的心意态度，所以我们就遭受这些所谓的毒蛇猛兽的危害。那怎么避免或是消除这样子的现象，依的本经而说，就称念药师的圣号。一方面呢，所以这边导师又提醒了，就是我们称念圣号呢，当然是可以依着佛的本愿消除业障，另外一个是要增长我们内心的慈悲心，减少消除这个毒害心，这样子就可以避免这些所谓的灾难。所以不是只有称念佛号啦，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只是呢只靠佛力，自己没有改变，完全就用祈求式的，所以我们也要这样子改变自己，那佛才会帮忙，就是所谓的加倍啦，加持。好，接着我们看导师就标题鬼二这边再次提到，虽然经文上列举这些比较残暴凶狠的是这些动物啦，但是这些动物呢，它也不见得就是绝对的坏，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侵犯他的，让他觉得他自身的生命也受到危险，所以他才会有这些所谓的自保的些现象。好，所以接着导师就说嘛，有人说嘛，苦狼是人类的祸害，应该把它消灭。其实这个所谓的毒蛇猛兽，它不见得一定会伤害人，而是因为人类的心呢，或者是有一类的人呢，他心比较太毒太坏，就是心存要伤害这些所谓的动物，这些动物为了自保，为了保护自己，所以他也会反而去伤害这些人。所以如果你问这个驯兽师，或者是我们现在的新闻上也可以看得到了，就算猫跟老鼠，如果他从比较年幼的时候一起生活在一起，猫一定会吃老鼠，那但是也不一定，如果同时间同时从小时候开始生活一起成长，它也不见得一定把老鼠当作是仇人，甚至有些人呢，就把那个老虎当作猫养，一起从小养到大，它也可能对人对它养育这些所谓的主人或者把它当朋友，它也不见得一定会是伤害他们。好像泰国就有专门卖这个这种类似的把它当作宠物的了。好，接着我们看下面了所以从这导师所举的例子，他要说就是老虎跟狮子它也可以有这个对人友善的这种感情。好，所以只要我们不去伤害它，它也不见得就是反来伤害人了。好，接着我们看标题鬼三这边。好，学了佛呢，树叶可以慢慢的消除那借由这样子慈悲心慢慢的增长，那自然而然我们比较不会遇到这些所谓的恶兽毒虫的伤害那古德说自得之事在注脚的189，主要是说动物我们是能可以跟动物共存接着就举例在本文上面在讲义132页的倒数第六行在佛教有祖师在山中就养了两只老虎作伴，所以依他的慈悲心的教育下，慢慢的就驯服听话了。好，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至少了其实我们自己也不能起恶心，那这些动物 在凶残的动物，它也可以感受得到我们的心意是没有危害它的啊，这样的意图哦，它也不见得就一定会来伤害人哈。好，所以现在的有很多新闻报道也可以理解得到了。所以简单的说，在倒数的第四行，想要消灾免难，好，这是很重要。如果照本经来说，就是要自心称念药师如来的圣号。那再次提醒啊，就称念圣号的目的是要来消除我们的这种所谓的烦恼，那增长我们的慈悲心，将内心在倒数第二行，内心的嗔恨之毒淡化的干干净净，好，所以最终可以消除免难的。所以不要以为为什么念佛都没有感觉或者是没有感应，这实际上就是看我们念佛当下这个动机或者内心有没有真的是要来消除我们内心的烦恼，或者只是把念佛当作什么一种保护伞。哦，念了佛大概佛就一定要保佑了，这个比较是有对价关系的。修行呢，绝对不是只靠单方面，我们就靠佛也要靠自己，改变自己还是比较重要。好，接着我们看这个标题新三这边，在讲义133页，这叫导师的标题是先内乱外患难，内乱。那经文，若有他国侵扰，盗贼反乱，意念恭敬彼如来者，亦皆解脱。好，那接着看这个导师的解释，人恶下面鬼一，解释这个若他侵扰盗贼反乱，就国家的灾难不出两种，一个是所谓的外患，就是其他国家的侵入侵扰侵犯，那第二个是什么？盗贼反乱，就是属于内乱的。那举例的像内乱，就是过去有所谓的皇朝李闯这些等等的作乱，那这实际上是因为他不是有句话吗，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嘛。那假设皇朝他反抗他作乱成功了，当然就成为王了嘛，他就不会是变成这边所谓的流寇了。这边又提到这个对岸的一些政党的叛乱了。据说导师的书在内地就大陆有些像这个字眼，就刚才这边是提到的 这些字眼是没有的。那有遇到这个大陆的法师来台湾专门请导师著作，因为这些修改过的字眼是大陆没有的，所以他们也看一下导师到底是讲了些什么了。当然这个没有，这个是没有绝对的，尤其现在也是好像两岸关系也是比较紧张，当然这个就是一样了，这个是个大环境，也不是几个人或者几某些人就可以改变了。好，那接着我们看了，好，内乱就是会造成什么国家国破家亡，妻离子散这些等等，这个就是内战战争。外患他举例了像日本侵略了这些等等，这些现象呢，导师就接着在鬼二这边就说到不管是内乱也好外患也好，假设真的不幸遭遇到这样子的国难民祸，若能可以意念恭敬礼拜供养药师如来，那这些所谓的灾害就可以获得解脱。好，接着看标题人三，好，因为呢，那到底又为什么一个国家会有这个所谓的内忧外患呢？那主要的因素是这个国家本身的体制不够健全，或者是就如同这个木愁腐败有重生嘛。假设内部健全呢，那他人就不敢侵犯，因为无机可乘嘛，那内乱也不会发生。好，假设遇到了，那我们就是要恭敬供养。那如果怎么避免，一样这边导师接着下面提到嘛，称念如来的圣号，依着如来本愿去实行，那这些所谓的内忧外患也不会发生。假设已经发生了，那还是要依着法门去修持，祈愿如来本愿的加倍，可以消除 大众的业障，所以这个是这个大环境。那这边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经典上实际上也有提到了哦，但或许它不见得就是佛教中绝对的说法，但是在经典上就有记载，哎，当一个国家哦有怎样的特征，其他的国家呢都不就算去攻打他们，也是没办法胜大英哦，没办法去统治他们。像在中南经这边就提到了啊，这个语释呢，实际上这个我们在对应的长阿含经呢，这就是这个摩羯国哦，下面提到这个摩羯国的这个阿舍世王啊，阿舍世王就是我们在无量寿经哦，或是观无量寿佛经所提到的这个了哈，就是他跟那个提婆达多，提婆达多是要去统理僧团哦，所以那这个阿舍世王呢是要来抢篡位啊。篡位去啊，好像是要关他的父亲，甚至要杀他父亲。好，那这时候他已经成为国王的时候，他就要攻打这个所谓的八旗国。听说这个八旗国很强啦，内部很团结，所以他就请他的这个大臣叫于氏，或是其他的经典，等一下要看到，就去问佛，到底攻打他可不可以啊？那佛就跟他讲了，八旗国呢，他有这个所谓的七种不衰法。因为他们行这个所谓实践这七种不衰法，所以其他国家呢去攻打他们都没办法战胜他们。那这个在中阿含经似乎是不太明确，不过我们看到长阿含的游行经，长阿含经呢相对这个四个阿含来说，它是比较长的经，就经文的内容是比较长的，尤其长阿含经它包含了讲了很多啦，包含佛要入灭前三个月游行的地方，乃至佛入灭哈，这些事情，那这其中就有提到这边刚说的这个摩羯陀国，摩羯国的国王阿舍世嘛，想要攻打这个八旗国，他就想说，哎，彼虽勇健嘛，人众好强，虽然他们是如此的比较强而有力的，但是如果我去攻打他们，应该魏族人应该是不是很困难，但是他也担心嘛，所以他就命他的大臣，就是这个所谓的语释，或是前面这一个语释，就是他取音啦，所以字或许不太一样，所以他就去问佛。那这时候当然经文很长，我就把一些关键词呈现给大家看，一起来看一下。所以佛就站在这个世尊后面啊，直赞三佛嘛，那善知三佛。那他问的时候，佛就跟阿难说了，你有听过吗？你闻嘛，八七国人素香就常常集会，而且讲论正法，就是他们讨论的是正事吗？有听到这样的事？有，这是第一件事情，所以他们是常常的聚会去讨论正事的。第二个是他们的人是什么？君臣和顺，上下相敬佛，就是说实际上他们是有了闻嘛，就是听过这个，所以他们是有做到这件事情，这是第二件。第三个是什么？他们的人民是什么？奉法小忌，就是奉公守法，但是也知道什么事不该做，不违礼度。第四个是什么？孝顺父母，敬顺师长。第五个是什么？恭敬宗庙，敬鬼神。第六个是什么？就是夫妻之间也是真正清简无秽啊，乃至在彼此间的谈说啊，也不说一些不该说的事情啊。最后呢，这个是这一个的啊，就是宗室沙门啊，尊敬这持戒者，而且是供养这些人呢是没有懈怠啊。那因为有这七件事情啊，所以呢，其他国家攻打他是没办法。虽然是佛跟阿难这么说，那旁边来问的这个所谓的阿舍世王的大臣就于舍嘛，听到这样回答就知道了，因为这样子知道他没办法攻打，就回答说国事多故，就是我们国家还有很多事呢，那现在就先回去这样。所以他就将这些话呢就原本的去跟那个阿舍世王说，所以他们后来就没有攻打。那实际上这个有对应到这个僧团内部的一些事情，那这个我们就不说，那就是给大家参考说，现在佛经上虽然长阿含比较是属于世间希谈嘛， 就可能不见得就是佛法中的主张啦，但是或许佛这么说就可能也没有反对，只要是在那时候的世间上的知识或者那种所谓的尝试也好，佛没有反对，大概会留在这个所谓的经典上面。意思就是说 不见得佛教就是一定主张这样子，但是提供给大家参考。刚好导师这边有提到嘛，假设一个国家它本身的制度是够健全的话，自然而然就没有所谓的内忧外患，这个就提供给大家参考。那本经主要是重点，就是我们这段主要的重点，就标题人三这边所提到的，我们就是要依着药师法门去实践，自然就避免这些灾害发生，或者一发生了也可以消除这些所谓大众的业障。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后面会提到，就 以日本为例子，日本也是很特别，虽然是说佛教影响日本很大，但是这有趣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人也是认为用佛法试图啦，试图用佛法去统治全世界，当然后来是没有。好，我们先休息一下。